复活节正是最高兴的日子。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这里庆祝主耶稣的受难。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好几个人都跟我说非常非常受感动。主要负责的是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用大部分用普通话来讲来读。每一个人在参加这个聚会的都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受难节是讲到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缘故牺牲他自己。这个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着的不是在为自己，而是为主耶稣而活。但是假如基督教的传统就停在这个受难节的话，你无论怎么样说，这个还是一个悲剧。因为哪有一个人愿意庆祝死亡，我们都更愿意庆祝生命。主耶稣在第三天按照圣经所预言的，他就复活。也因为他复活的缘故，我们今天一同的庆祝，因为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会跟主耶稣同样的复活。所以今天我就用约翰福音第20章11节到第18节，大概用15分钟左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主耶稣已经复活。这段经文短短的8节，我们可以分开3段。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玛利亚。圣经里面有好几位玛利亚，这一位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他非常爱耶稣，所以在7日的第一日，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身体被拿下来安放在坟墓的里面，他第一个在礼拜天的早上就跑到那一边去思想怀念主耶稣。有点像我们华人的传统，好像清明一样，一大早就到了坟墓旁边。但是没想到他到了坟墓那一边就找不到耶稣的身体。所以在前面的3节就提到玛利亚在坟墓的外面在那边哭。可是接下去的就讲到玛利亚可能听到声音，可能什么原因，他就转过身来就看到主耶稣。所以14节到16节就讲到他转过身来，他没有想到的一个新的经历。从那个就带给我们最后的一段17、18节，讲到玛利亚从悲哀变成欢乐，把耶稣复活的信息就传开出来。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其实还需要多看一点点前面的一些的经文，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是20章1节，圣经说7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可是跟一天之前不一样，就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圣经里面没有再进一步的讲，但是我们可以理解 大概他就会很好奇，谁把石头挪开呢？但是更重要一个问题，里面的主耶稣的身体还在吗？他大概就看进去，结果看不见耶稣的身体。圣经第二节就说，他就跑去告诉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门徒约翰福音都不多提他的名字，那个位就是使徒约翰，就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面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抹大拉玛利亚他的心态如何。一方面他很想念我们的主，他清早就跑到坟墓的地方，但是他以前听过主耶稣多次的预言，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里，受很多的苦，并且钉十字架被杀死，第三天复活。耶稣重复的讲很多遍，我们不能够确定有没有一次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在场听到，他的门徒肯定听过，不过我们相信大概抹大拉的玛利亚应该也听过，可是他没有朝那个方向想，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走。他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悲伤，所以就去告诉彼得和约翰。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了。刚才讲话的是谁？大概是很喜欢彼得的小孩子哈。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两个人同跑，那个没有名字的门徒约翰比彼得跑得快，因为他比较年轻，就先到了坟墓。这个图片右上角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图画，是19世纪一个瑞士的画家把它画的。其实他不像其他画家那么有名，但是这一幅是成为复活节其中一个代表作。这里你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白色的衣服，另外一个是穿棕色的衣服。你们猜一下，哪一个是彼得，哪一个是约翰？白色的是约翰，你们都很聪明，一猜就对了。为什么？他比较年轻一点，对。另外一个呢，胡子等等，你一看就比较老迈的一个。两个人一起跑，年轻的跑得快，约翰跑得快，而且在画家的笔下，你就会看到两个人的心态。听到抹大拉玛利亚传递这个信息之后，两个人一起跑，约翰两只手是在一起的，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一边走约翰就一边祷告，因为彼得呢，他的手就放在他的心里面，就大概意思，我猜那个画家的意思，希望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体的身上。所以两个人就是这样跑，年轻的跑得快，先到了坟墓。到了坟墓之后，他低头往里面看， 就看见细麻布，就是用来裹耶稣身体的，还放在那个地方。圣经下一句话就说，只是没有进去。如果是我们的话，大概一定很好奇，跑进去看一下怎么回事。但是约翰没有进去，可能他的想法还是等这个门徒当中的老大哥彼得来到之后才一起进去了解到底什么的情况。圣经说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然后呢他就马上进了坟墓里面。彼得进了坟墓里面之后呢，看见细麻布放在那个地方，好像约翰所看到的。但是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他看的更多。圣经就说他又看见耶稣裹头巾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外在一处卷着。这一句话轻轻的带过，但是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是有人把裹耶稣的细麻布一条一条的这样抽出来，没有堆在一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裹头巾大概也是会这样一条一条的抽出来之后也放在同样的地方。而且这里就说在另外一处卷着，换一句话呢是没有解开过的。就好像如果我们里面裹着一些冰块，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冰块融掉，水蒸发之后绑住冰的这个袋子大概就会原封不动躺在那个地方。耶稣当时就是这样，好像一下他的尸体就不见了。彼得看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约翰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解经家对于约翰特别在这里提到他就信了，因为写这本书的是就是约翰福音，就是约翰这个人。到底他信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然后我们接进去就开始来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解经家看到这里第一个想法就说约翰信是信玛利亚所讲的话，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有人把他挪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研究的话呢，大部分的解经家不接受这个最自然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只是那个玛利亚说有人把他挪到什么地方，当他们进去看到裹尸布跟头巾是在好像原封不动的，他们就知道不是别人挪去。大概那个时候约翰就意味到耶稣提到他会复活，约翰所信的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但是第二个解释有困难的就是到了第九节，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不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约翰也包括彼得 到那个时候还不完完全全了解耶稣复活整个的意思。耶稣的复活这个事实他们已经相信了，但是整个意思他们还没有掌握到。圣经说，于是这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去了。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两个门徒在跑的时候，玛利亚是不是跟着在后面跑，还是玛利亚已经跑过去了，再走回来的时候已经再没有那种的力气。肯定的，玛利亚是比他们两个慢很多。两个门徒看见之后就走回去，玛利亚就回到这个坟墓的地方。他们有没有对话，圣经里面也没有交代。约翰的理解有没有告诉玛利亚，圣经里面也没有交代。但是圣经里面有交代的，就是玛利亚却站在坟墓的外面在哭。他哭的时候低头就往坟墓里面看，他也看到同样的那些布。忽然之间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的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玛利亚那个时候也认不出他们是天使，穿得那么白，因为他的感情都在想到主耶稣，谁把他的身体挪去。看到这两个人，他们以为是人，他就盯着他们，然后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妇人，你为什么哭？这句话等会会重复的出现。玛利亚就回答他们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我找不到耶稣的身体，所以我在哭。我也觉得有一点奇怪，圣经的记载本来可以再继续跟这个天使有一些对话，可是可能有另外一些声音，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发现玛利亚的注意力就改了。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准备来。说了这些话，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哎呀，玛利亚从某个角度真的很可怜，他的情绪都放在这个坟墓，都想着耶稣的身体，耶稣出现他都没有看到，他就是耶稣。这个是另外一个画家，这个是一个俄国的画家，也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人，就把玛利亚转过头来的时候看见耶稣，就跟耶稣的对话。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位就是耶稣。耶稣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第二次的出现，耶稣再进一步的问他说，你找谁呀？你想念那个人，你找谁呀？耶稣就在那里。玛利亚以为他是看院子的，以为他是一个园丁，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去了，挪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把他移回来。我再说，玛利亚在那个时候那么的悲痛，连耶稣都认不出来，是相当的情绪激动，也相当的值得我们怜悯他。 耶稣就对他说：“玛利亚。”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跟玛利亚是面对面的讲话。其实在那个时候，玛利亚认不出他是耶稣，他耶稣问他一个问题：“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讲完之后，都没有等这个他以为是园丁回答，他的眼睛大概又转过去看看这个坟墓，看空的坟墓，到底谁把耶稣的身体挪走？所以当耶稣对他说：“玛利亚。”其实是不是对他说，是叫他的名字，耶稣叫他玛利亚。在那个时候，玛利亚认出耶稣的声音了。玛利亚再一次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耶稣说：“拉波尼。”哦，是老师，是你啊，拉波尼。然后大概玛利亚就情绪非常的激动，就跑过去拉住耶稣的手，他不放过耶稣，不可以让他再走了，不可以让任何人把耶稣带走。我们读十七节，准备来。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父，你要到我的弟兄那里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就发现，如果你对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比较熟的话，这句话的描写就跟和合本不一样。和合本的翻译是说，耶稣说：“不要摸我。”所以解经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摸我？耶稣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特别向多马显现的时候，就对多马说：“你来摸一下我的手。”为什么这里说不要摸我？其实这个翻译大概不正确，和合本修订版比较正确，不要拉住我。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英文圣经的翻译， Jesus said to her, "Do not cling to me."换句话，都不要在这个时候缠住我。为什么不要缠住我呢？耶稣就说：“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然后主耶稣讲两句话，这两句话就讲了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使命。现在很重要，你看到我，你很激动，这一刻很重要，但是将来更重要。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的任务是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了。我的任务呢，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而且耶稣说，你要把我的任务，我要做的，你也去告诉你的弟兄。所以在那个时候，最后一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再跑回去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玛利亚见到复活的主之后，她整个人都改变，前面好像已经没有希望了，主耶稣已经死了，甚至他的身体被人家挪走，现在耶稣是复活的。复活节带给我们的就是复活的盼望。在礼拜一的时候，我收到一个 email， 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们复活节我们可不可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就请敬拜同工上来带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Because he lived. 因他活着。哎，好，不要，怎么就断掉？不要断掉，还是用这个。啊，请投影片的回到我讲到的片子，不要改。啊，请 PowerPoint 的同工回到刚才我的那个片子，不要停掉。OK， 可以，那我就跳得很快。OK，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因他活着，神赐爱子。这个是我们复活的盼望。
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亡夫，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感谢，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更觉安乐，然是我缺席，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引住我着，引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引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唯独生命和人生苦难一一攻克，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免，因他活着，不要惧怕，我深知道，所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们复活再来一遍，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深知道，
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 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感谢主，赞美主，请坐。最后的一个总结，我们看见玛利亚现在坟墓外面哭。有些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也会跟他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进入到第二个图片，转过身来，不要因为看着困难悲哀，我们的眼光就完完全全的注意到那些困难跟悲哀。我们一定要转过身来，我们转过身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复活的主，像玛利亚一样，主耶稣已经复活。我们崇拜完了之后，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彼此的问安，而且今天问安的你就说主耶稣已经复活，回答的时候你就说他实在复活了， He is risen, He is risen indeed。 我们下面就是奉献。